133篇呢，也是一首诗啊，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这个，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唱过这首歌，这里有
是，
神的同在哦，这首歌，
然后。
非常美，写的非常美啊。我们看第一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这首诗呢，写的非常的美好，就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景象，或者是一幅画卷。这幅画卷是什么呢？有2个这个比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亚伦他的受膏，他受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油，膏油从他的头上浇下来，从头上流到胡须，然后接着往下流，流到他的衣裳上。这个亚伦受膏的这个图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黑门山，黑门山上呢有这个甘露，就是露水，黑门山上的露水，黑门山是很高的，在最北方，黑门的甘露。然后呢，这里边说要降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这个山，是在这个南部的，差不多相隔200多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这个怎么从黑门山降在锡安山呢？这个甘露，所以说这里边，很美好的2个图画都在描绘什么呢？描绘弟兄和睦同居，描绘的这个事情，就这个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好，给我们用2个比喻来代替。这2个比喻到底在说什么？表达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呢？那这个黑门的甘露怎么能够降在锡安山呢？所以今天我们呢，一同来看一看这首诗这几句话，它到底在讲什么？那弟兄和睦同居，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神的家里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享受美好的团契生活，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当然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善的，是吧？是非常美好的，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那为什么要比喻成这个亚伦受膏呢？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那亚伦的受膏是从神而来的，对吧？是神高立亚伦做祭司。接着呢，在亚伦之后是他的子孙，一代一代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每一代的这个祭司都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所以这个呢，是神的一个命定，也是神的一个拣选，这从神而来的这个受膏，所以这个亚伦的受膏就是表示恩典从神而来。这个意义呢，就象征意义在哪里？就是弟兄和睦同居。为什么弟兄能够和睦同居呢？就是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这种关系。如果没有神，弟兄姊妹就不可能和睦同居的，因为这个中心，这个恩典，这个来源是从神而来的，就像亚伦的受膏一样，是神给他的膏力，是从神而来的设立，所以这个关系，神的家的关系也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没有神，就没有教会，是吧？就没有基督，也就谈不到教会，没有救恩嘛。所以这一切都来源于神，就像这个亚伦的受膏一样，是神在膏抹他，这个膏油是从神而来的。代表神的恩典，代表神的祝福，从神而来这个权柄，神来设立，神来高立这个祭司。那这个黑门的甘露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黑门山我们说了是在最北方2800多米，这个地区的最高峰了。那黑门山是终年上边是有雪的，这个加利利湖。加利湖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黑门山上这个雨雪流下来，到这个加利利湖，然后从加利湖呢再顺着约旦河往南流。约旦河，所以约旦河是 以色列地唯一的一条河，就是贯穿南北。这个来源就是黑门山。那黑门山，所以说黑门山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水是滋润整个的犹太地这一块地区的，所以呢非常的重要，是约旦河的水的来源，也是整个以色列地他们的水的来源。大家知道生命是离不开水的，是吧？不管是人畜还是生这个农作物都离不开水。所以说呢，也可以说这个约旦河是整个迦南地的生命河。那这生命河的水的源头是哪里啊？就是锡安山，就是这个黑门山。那锡安山在耶路撒冷还得往，就是靠南部最高峰，是大卫的城，这是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居所，它的海拔呢只有700多米。而且呢，这边呢相对就干燥了，降水也不多。那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北方这个露水在黑门山上的露水，居然可以降在锡安山，降在这个神的百姓聚集的这个地方。那这个表明什么意思呢？距离200多公里，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圣经告诉我们，黑门的甘露就降在了锡安山。那这里边我的理解啊，就是说神的恩典可以超越这种距离的，超越一切的空间时间的限制。虽然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北方高山上的甘露怎么可能降在南方一个这么一个山上呢？怎么也不可能降在这个山上，是不是啊？就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可以超越人的这些一切在人看来的这种障碍，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的。这里面给人感觉就是很遥远。那个黑门的甘露是生命的源头，其实也是代表着神的恩典。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嘛，是吧？神创造了一切，创造了生命。这个黑门的水源滋润了整个的迦南地，滋润了整个给以色列人带来这种水分，带来这个滋润。那这些呢，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的。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会超越、跨越一切在人看来的障碍。神百姓聚集的地方，就是神的恩典所在的地方。这里边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的恩典跨越一切世界上的障碍，不管是空间的还是时间上的障碍。将来我们在天上，在新天新地，所有的属神的儿女要欢聚一堂的，那时候就跨越了人类历史长河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跨度，是吧？不管是几千年，亚伯拉罕是我们祖先，是我们往前要2000多、4000多年了，他是主前2000年，主后现在又2000年了。那跨度就是4000年，也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跨越时间、空间一切的障碍，能让我们在神的里边能够合而为一，弟兄同居，就是神的家、神的百姓能够同居在一起。这个神的恩典超越一切的障碍，超越一切的这种跨度，神的祝福就是这样的丰富，像这个黑门的甘露一样的，能够到一个在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当然，这个地方呢是代表着神的同在的，是代表神的百姓的居所的锡安山。锡安经常是代表着以色列百姓的。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一讲到锡安山，都是代表神的百姓，也代表着神的居所。所以说呢，这个含义我的理解就是，在人看来是困难的，是难以跨越的，但是神的恩典可以超越一切。能够让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些能够跨越大自然、跨越时间的这种障碍，给我们带来在基督里边的合一，带来生命的更新。133短短的这几句话呢，是非常美好的， 感谢主也这个感动，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作者他又为这首诗写了这个谱这个曲，就是神的同在，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是神所命定给我们的福，永恒的、永远的生命，神的救恩，这是最美好的。也就是说，整本圣经都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神所命定给我们这个福分，这个永恒的救恩，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是吧？这是最大的人生最大的福分，最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爱一个人，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什么样的关系，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做到，就是能够带他信主。让他能够认识神，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就进入这个弟兄和睦同居这个神的家里边来。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就是，用这两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好像连不上，是吧？怎么和亚伦的受膏有联系呢？怎么又黑门的甘露呢？其实都是在讲神的这个救恩的来源和神救恩这种大能。可以超越一切的，降在锡安山，降在神的百姓当中。好的，我们接下来看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这里边讲是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是白天，是吧？他们是这个安息日，是周六。他们是这个敬拜神的时候，那为什么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呢？其实呢，后边会可能有一点点给我们交代。通常人们不会夜间去的，但呢，这个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夜间来到神的殿中，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就是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神的殿中里边是不像教会里边是有这个一排排的椅子的可以坐的，神的殿里边是没有座位的，没有一个椅子。那来到神的殿中怎么办呢？就是站立，在神的面前，人就是站立站着敬拜神。所以说，一定是有特殊的情况，这个人呢夜里边来到了神的殿，向神来求告。向神祷告，接着第二节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接着就告诉我们，百姓，神的百姓要向圣所举手。那人们举手是什么意思呢？向神呼求嘛，是吧？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唱圣诗的时候也会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代表是向神呼求。向神欢呼、赞美神，都是会举手的，颂赞耶和华，向神、向圣所举手。愿造天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就是人敬拜神、赞美神，都希望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神的看顾和赐福，是吧？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是神他愿意做的。他愿意赐福他的百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神爱，是吧？以色列人爱他的百姓，也愿意赐福。耶利米书讲，神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说，前面我们说了，这个人耶和华的仆人，他夜里边来到神的殿，站立在那里边，向神举手祷告祈求。一定是在遇到很重大的危机的事情，来到神的殿中，夜里边就来了。大家还记得这个西西家王在面对这个进攻的时候，当时亚述呢已经把北国以色列这个灭了，又率领大军呢来到南国犹大，包围了耶路撒冷。那时候，西西家就来到神的殿。在神面前的就跪下祷告，所以说人在这种重大的 危机面前呢，是迫切来寻求神的。接着135篇，你们要赞美耶华，你们要赞美耶华的名，耶华的仆人站在耶华的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你们要赞美他。那这里面又再次讲到了耶华的仆人站在耶华的殿中，这里面没有讲时间，是吧？通常都是白天的，赞美神、敬拜神都是在白天。接着说，你们要赞美耶华，耶华本为善，他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我们要赞美神，要歌颂神的名。为什么圣经里面经常讲到神的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神的名？那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神的名是耶和华，是吧？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其实圣经里边讲到神的名，就等于是神自己。新约里边也因耶稣的名，是吧？信耶稣，信耶稣是什么呢？耶稣他的名字是有意义的，就是神拯救。耶华的名字也是有意义的，我们中文翻译成自有永有，就是意思就是我是神的宣告，神的名，神的名有丰富的含义内涵。圣经里面把神的名据说总结出来有200多个神的名字，各种不同的对神的属性的描述，神的很多的名字的。其实神的名就是神自己。我们并不是歌颂一个代号，我们的名字，每个人的名都是一个代号。说起来我了，孙中山就知道是我这个人。但神的名和我们人的名不一样的，神的名有丰富的内涵，神的名就代表他自己，不只是一个代号，一个符号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要歌颂他的名，就是在歌颂神本身，他自己。因为这是美好的，我们颂赞神、歌颂神是美好的事情。接着说，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新约里边，这个不是新约，旧约。那旧约里边拣选雅各，那怎么是提到雅各呢？因为雅各后来就是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的。以色列这个来源呢，就是因为雅各，神给他改名字了。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就是诡诈骗人。那以色列的意思呢，主耶稣给了一个定义，就是没有诡诈的人。真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就是诚实的，不撒谎的。原来一个欺骗的人，一个撒谎的人，一个抓利益的人，用诡诈办法的人，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那在雅伯渡口，神给了这个雅各一个新的名字，也赐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从此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说，神拣选雅各，特作自己的子民。那和雅各相对的，那拣选了雅各，另外就有一个人没有拣选，是吧？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他的同胞，同双胞胎的哥哥以扫，后来成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说在新约里边也讲到了神的拣选，是吧？爱雅各，恨以扫，就这个兄弟俩，一母同胞，双胞胎还是。然后呢，神就拣选了这个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他的哥哥。这句话讲到的就是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就这兄弟两个，神拣选了一个雅各归自己，就是做他的百姓，特做自己的子民。收养了雅各，从属灵上来说，那我们呢也是被神拣选，被神收养为神的儿子，是吧？所以我们称阿巴父。这个从属灵上意义来说，我们和雅各是一样的，我们原来也是有罪的，是吧？也是败坏的，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也归入神的家里边，被神称为义。接着说，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以前跟大家讲过多次了，这里边讲到的万神并不是真有别的神，就是说这些偶像、万神，实际上这么多的假神偶像，包括佛教啊什么，这些全是假的。 假如在人们心目当中这些是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真的神，而且远远超乎所有这些神之上的，这些神都是假的。所以不是真的有所有的这些神呐、啊，这些神都是假神呐、啊，都是人造出来、人想象出来的。接着第六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神是无处不在的，神的属性是有几个啊？神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神到处都在的，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说这话呢，是实实在在的，真的。我们虽然感受不到，因为主耶稣他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吧？他就充满万有者。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在网上，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学习神的话，其实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的，只是我们感受不到的而已。将来我们有了复活的身体，有了荣耀的身体，我们就能够知道耶稣了，我们就跟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了。但现在我们还是活在物质的肉身的这个层面，这个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就是，所以等候嘛，等候我们身体被赎嘛，我们身体被赎以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就像主耶稣的身体一样。但现在还不行，所以我们只能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和我们同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是无处不在的，是吧？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接着第七节，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你看，这是天上的万象，是吧？云雾、雷电、雨，这些都是天上的这些气象变化，这些的大自然的这些景象。我们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都是神在当中的，是吧？他使这个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的这个电，而且呢，随着这个雨而闪。这个电呢，下雨的时候，这个电闪雷鸣，是吧？这个在雨中闪电，从府库中带出风来。看，好像所有这一切都是神在操作，神在是一个导演一样，在运作这些事情。那这是讲到自然了，接下来呢，就讲到和人的互动。第八节，他将埃及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杀了。这是讲到击杀长子，在出埃及记的记里边最后一个灾，就是击杀长子。不但埃及人家的每一个家庭的长子都被杀，而且牲畜头生的也都被击杀。接着说埃及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就是刚才说的击杀长子是最后一灾，其实一共有十灾，管教法老，让法老能够降服下来。接着说，击杀许多的民，又杀戮大能的王。那这个呢，就是后来在进迦南的时候，你看十一节说，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这是约旦河东岸的两个王国，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这个迦南一切的王呢，就是约旦河西岸了，西岸那就是很多的王，几十个王，都是小国家。这个东岸这两个国呢，面积比较大，但人呢并不是太多，面积很大的。然后说将他们的地赏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这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地，当然就是给以色列了，但是呢也都是他们一个一个打下来的。那个约旦河东的这两个王是最早打下来的，然后呢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那这两个王的地呢给了两个半支派。接着13节，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神的名是可纪念的，就是应该纪念，我们不应该忘记，应该永远记住神的名。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那这个后悔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后悔呢？就神的百姓犯罪了，神要管教，要惩罚他的百姓。有时候呢，神发誓 要惩罚他的百姓。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因着神的怜悯，神会给他的百姓留有一点点这个恩典的，就是当他的百姓后悔、这个悔改、认罪之后呢，耶和华也会收回他的这个惩罚。这里面就是后悔，这个后悔并不是说像我们人那样的后悔，好像认为我错了这个后悔，不是的，就神改变主意了，因着他的怜悯收回他的惩罚，这个意思。15节，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接着就像我们中国说的那些，在庙里边这些佛像一样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造他的是什么呢？造他就是人嘛，拜偶像的人。那这些偶像，不管是金的、银的，不管是什么材质的，是吧？都是用人的手工造出来的。有的是雕刻的，有的是铸造的，有的是这个用各种的办法吧，这个弄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死的，是吧？就像前面说的，耳朵也有。这个有口，然后呢有眼，什么都有，都是人安上去的，人刻出来的，不是活的，是死的，没有气息，不能说话。接着说，靠他的也如此，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呢，自己造的偶像还去拜他，把他当神来拜，很愚蠢。这就是告诉我们，那些拜偶像的人和他所造的偶像是一样的，都是死的。虽然是有人的这种生命，肉身的生命，但是在神看来呢，就是死的，灵里面是死的，因为不认识神，将来也是要灭亡的，就是和那些死的这些泥胎偶像是一样的，都是死的。接着19节，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那这两个。以色列和亚伦的区别就在于，以色列就是12个支派，那亚伦呢就是祭司家族。就是说，立位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这里面又出来一个另外一个概念，立位。立位是属于12个支派之一，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那立位和以色列和亚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很简单，立位是12支派之一。那神拣选了立位支派，成为一个祭司的支派。那这个祭司支派当中呢，又有一个特别的家族，就是亚伦。亚伦属于立位支派的，亚伦和摩西他们整个都属于立位支派的。但是呢，在立位支派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家族，就是亚伦，祭司只能从他们家出来。那其他的家族呢？利未家呢，就干别的事情，就是除了祭司之外的，干的那些事情，比如说抬这些会幕的那些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经常要搬移的，要搬家的，就是拆呀、装啊这些会幕的这些的里边的这些家具呀、这些的上边的这些棚子啊、这些立柱啊，总之就是说。一切的事情都是他们立位支派、立位家做的。那后来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已经建了圣殿以后，就不需要拆装啊、运输了，是吧？那这些立位人做什么呢？就是敬拜了。所以在圣殿里边敬拜的都是立位人，没有其他支派的人，这个敬拜是专属的。所以我们看那些的叫什么交与灵长是吧？有的这个那些的写这个诗篇里边有那个什么是吧？可拉的后裔，可拉呢也属于立位支派，所以可拉的后裔当中，有的人是诗班长的，他们也写圣诗的，就是说立位支派是特殊的，神拣选出来一个支派，专门就是服侍圣殿的，专门的。他们没有分给他们产业，没有分地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就靠着其他支派的奉献，十一奉献。十一奉献的用途呢，就是立位家 给他们家用的，在圣殿里面用。接着20节、21节，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一直在强调赞美神是吧？称颂神。好，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有一个诗篇里边每一句后边都有一句话，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说的就是136篇。大家看到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啊？你们会发现每一句话都是以这句话结尾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且呢，很多是看起来非常重复的。你看第二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慈爱永远长存。接着第三节，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2、3、2节只有一字之差是吧？就是神变成了主，其他完全都一样。接着呢，第四节，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还是那独行大奇事的是谁呢？还是耶和华神嘛？还是指的是吧？接着呢，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和前面又是一样了，那智慧造天的、行大奇事的，都是指向的是我们的神。接着说，第六节，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还是一样嘛，都是在讲神的创造。接着第七节，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慈爱永远长存。造成大光就是造太阳，是吧？小的两个大小两个光体，就是造太阳和月亮。这个就是在数算神的大能的创造。接着第八节，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管星宿，月亮星宿管黑暗。后边也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接着你就放心，每一句都有这句话。称谢那击杀埃及长子的，开始数算神的大能的作为了。刚才已经讲了是吧，击杀埃及长子。接着第11节，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句话呢，就是出埃及已经完成了十灾了，法老允许以色列人出来了。这时候耶和华的军队连夜在夜间出了埃及，就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晚上。接着第12节，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才永远长存。接着说，称谢那分裂红海的，这你看每一句话呢都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分裂红海呢，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后边是法老的追兵，前面是红海拦路，这时候呢没有地方可去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摩西就说，你们要站立，要看耶和华今天实行拯救。然后呢，他就用杖指向这个红海，这红海就分开了。红海分开呢，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就是现在这个红海，中东那个地方。然后呢，两边的水啊，就像墙垣一样的，两边是水，很高的，两堵墙一样的，人在中间走。你说这个不是神迹吗？按我们的理性来说，我们都无法理解，不可能相信的。这个水这么高就不流下来吗？就这么也没有东西拖着它，它就在两边立着啊，就是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呀。那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就要相信嘛，就是这样子的。这14节，他领以色列人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着15节，他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这个40年在旷野当中漂流，如果没有导游的话，没有引路的话，他们肯定就不行了，迷路了。但是呢，神是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一直没有不会迷路的。 神一直陪伴，一直带领他们。接着说，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吧？这个巴山王恶，所有的这个迦南的这些王都是耶和华击杀他们。接着说，杀戮那有名的君王。第十九节，杀戮亚摩利王西宏。接着二十节，又杀巴山王恶。每一件事情后面都接着，因他慈爱永远长存。为什么每一句都加这么一句呢？也就是说，神一切的作为，他对他的百姓如此的恩待，如此的这个施恩怜悯他们，带领他们，都是出于神的慈爱，而且神的慈爱呢是永远长存的。第二十一节，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二十二节，就是赐给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二十三节，他顾念他们在卑微的地步。二十四节，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二十五节，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这个粮食呢，就是玛拿，在旷野的时候赐给他们，这个玛拿每天可以吃饱。虽然这个玛拿是味道比较单一的，就像这个好像掺了蜜的这种面一样的，好像这个珍珠粉一样的，这就是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他们可以吃饱，营养足够。他们在旷野40年，这个除非他们是那些年纪大的死在旷野了，他们这40年就这么过来了，说鞋子都没有穿破，40年的鞋子，而且不是什么好的鞋子，不是现在做工精良的这皮鞋，就是他们那种很差的那些布鞋、草鞋，40年没有穿坏，脚也没有磨破，看这个不是神迹吗？接着26节，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最后就总结，就是他们信的神是天上的神。每一句话都有这样后边这样一个后缀，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会有一种感觉啰嗦，对不对？会觉得哎呀，这什么意思？作者为什么这样？他也不嫌麻烦，每一句要加上这么一句话。这是一种情感，所以说诗篇嘛，诗篇是表达一种情感的，就是人在神的面前，表达一种人对神的这种感恩、崇敬、赞美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不是他好像写这个数学公式一样的，每个加上一个后缀，不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内心的一种情感的表达。而且呢，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神的慈爱何等美好，神的慈爱太珍贵了，神的慈爱太丰富了，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永存的，永远长存，人是很短暂的，几十年就没有了，是吧？但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说嘛，爱是永不止息的，将来这些的恩赐，一切的恩赐，什么说方言什么这些所有的恩赐都没有了，都会止息，都会过去，唯有爱永不止息。所以说非常奇妙的，神要求我们的也就是又有爱心，要爱主内的弟兄姊妹。神的爱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也是我们人无法理解的。我们人就无法理解福音，为什么耶稣为了我们这些不认识的人，他宁愿牺牲自己，受这么大的苦折磨，为我们死。这个是人的罪人的这种心态，完全无法理解的。好的，我们看137篇，这一篇呢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呢向我们描述了另外一个景象，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亡国了，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在那儿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对家乡、对祖国的这种爱，这种刻骨铭心的这种情感。第一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个可以理解，是吧？家破国亡， 流浪异乡，而且呢，作为一个被掳的俘虏、战俘，那大家可以想想，没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是吧？肯定是生活很艰难、很困苦的。那他们这时候就思念的家乡了，当然就是思念、怀念过去的美好的生活。接下来呢，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为什么把琴挂在柳树上啊？那琴就是他们原来在圣殿里边，弹琴奏乐赞美神，是吧？可见这个人呢，可能是个立位人，因为他有琴嘛。接着说，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大家想一想，这些的都是巴比伦人，要他们唱一首他们的歌，就是西安歌，就是在圣殿里面唱的歌，赞美神的歌。他们现在已经被掳了，大家想想，这时候还有心情唱歌吗？怎么有心情唱歌呢？但是你被掳了，人家是主人是吧？人家要求你唱，那他们能不唱吗？所以说，这时候人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痛苦，这是一种羞辱。作为得胜者，巴比伦人对于他们的俘虏、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任意的发号施令，任意的极尽羞辱他们。你们不是有圣殿的这个敬拜吗？那你们现在被我们掳来了，我们也想听一听你们怎么来敬拜赞美神，唱一唱歌吧，让我们听一听。接着，这个诗人就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唱不出来呀，是吧？这个心情其实大家可以理解的，是吧？被掳，成为一个阶下囚，怎么能够有心情还唱在圣殿里边赞美神的歌呢？那接着就有一个发誓，第五节、第六节呢是发誓、起誓，就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这两句话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讲什么意思。这个启示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发誓，是吧？很决绝的那种表示，就是说，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中国启示什么？如果我什么我不得好死啊，什么的，什么这个出门被车撞死，就是那种话，是吧？说的很决绝的，就是我绝对不会表示。如果我会的话，就面临什么样的惩罚？但他说这个，好像我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右手忘记技巧？他把这个事情好像看得就像我们的命一样那么重要，对不对？我们起誓发愿，就是说我出什么事是吧？不得好死什么这种话，就是很严厉的嘛。但是他的启示呢，居然用一个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有那么重要吗？右手忘记技巧。还有什么情愿舌头贴于上膛？这是在讲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我就说嘛，他因为他有琴，所以呢，他是弹琴的人。这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弹琴。忘记技巧就是不会弹琴了，不会弹了，不会弹琴就不能赞美神了，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就像生命一样重要。那后边这句话呢，也就大家也就理解了。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舌头贴于上膛，大家想想，这个舌头通常是放在口腔里面平放在那儿，是吧？还可以说话呀，什么唱歌。如果这舌头贴于上膛了，就好像粘住了一样，这舌头贴在那儿，你还怎么能出声音呢？出不来声音了嘛，就等于这个嘴就像塞个毛巾一样的堵住了，舌头贴于上膛，整个就气息不流通了。也就是说，这个诗人他讲的就是，如果我忘记了耶路撒冷，忘记耶路撒冷就忘记了家乡嘛，忘记了祖国，就是来到了异乡，来到了巴比伦，就随从巴比伦了，就入乡随俗了， 就变成了一个巴比伦人了，忘记自己的这个故乡了。如果他是这样呢，就让他这两件事情发生，一个是手忘记技巧，就手不能弹琴了，忘记了不会弹了，另外呢就是发不出声音来，不能讲话，不能唱歌。那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利未人，这个诗人，他看他敬拜神，他能够弹琴赞美神唱诗，过于他的生命，也就是他起誓都用这样的一个手的技巧，一个嗓子能够唱声唱歌，用这个来起誓，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最最重要的。通常起誓呢，就是说什么对我最重要，是吧？我拿这个来起誓。这个人呢，就是把这两件事情，一个手弹琴，一个唱诗，拿这个来表达他的决心。可见他的心目当中什么最重要？敬拜神最重要。这样呢，我们就理解为什么他会说这两件事情，是吧？我们中国人都说我的命怎么样，是吧？这个遭什么的不幸，他是用这样的事情。接着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那前面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雅各的双胞胎哥哥叫以扫，以扫的后代呢就叫以东人。以东人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死海的东南这块区域。但是大希律王就是以东人的后代。以东人应该是和以色列人关系很近的，是吧？当时有几个民族在那个地区，有摩押人、亚门人。摩押亚门呢是罗德的后代。那罗德是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跟以色列人也有这个关系的。从祖先的来说呢也是有关系。但是他们和以东人比起来就远多了。是吧？就是像他们的爷爷的侄子，但他们呢是亲兄弟呀。亲兄弟现在你看多大的仇啊！你看，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被这个巴比伦人占领了。他们说什么呢？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哇，这个话说的是吧？很歹毒，对不对？恨呐！为什么这么恨以色列人？他们说要把这个根基都拆到，把这个圣殿拆毁，完全拆平，直拆到根基，一点不留。接着说，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就是求耶和华，求神，不要忘记以东人他们的咒诅，他们所说的这种仇恨的话，这是一种仇恨。求神要纪念，记住，让神记住有什么意思呢？就让神惩罚他们，对不对？求神纪念这仇，纪念以东人对他的百姓的咒诅，这是一种仇恨呢。接着第八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你看他这个诗人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这时候巴比伦正兴盛的，对吧？把他们已经灭亡了，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河边，他现在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就是诗人坚信这个巴比伦早晚要灭亡的。果然是几十年以后就灭亡了，他们被掳70年，巴比伦就被灭亡了。这边告诉说什么呢？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那巴比伦人怎么来待他们呢？接着就是这句话，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也就是说，巴比伦人是这样残忍的对待以色列人，拿他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一个小婴孩如果摔在磐石上，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结果肯定是死嘛，是吧？摔在磐石上，巴比伦就是这样残忍的对待以色列人的。现在以色列人说，求神就这样报应他们，让他们也遭遇这样的这种报复。这个咒诅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来有人像你对待我们那样，把你们的孩子也摔在磐石上啊！这个人呢，就是蒙福的，就是神赐福的人，是在神面前的控诉，是吧？其实也是一个咒诅，对不对？ 就咒诅这个巴比伦人，他们将来也要遭遇这样的一种对待，他们的孩子也要被摔在磐石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咒诅。所以我们看诗篇里边，经常会有这样的诗句出来，让我们感觉有点奇怪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居然也咒诅这些的敌人，这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在这种被这样的灾难，自己家的孩子被摔死的时候，我可以想象，我是理解的，人会发出这样的一种咒诅。好，我们接下来看138篇。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颂赞，对神的一个颂赞，颂赞神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神的属性，是吧？接着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力量。神的百姓在呼求的时候，就是祷告，神就赐给他力量，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接着第四节，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接着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就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当然，神高高在天上，但是呢，神能够看顾那些低微的人。那些低微，其实这里边讲的就是人的这种谦卑心态。然后呢，那些骄傲的人，神也知道，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是吧？神知道人的心，所以呢，谦卑的人是有福的。接着第七节，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那这个你手所造的，当然就是这个诗人他自己知道他是神所造的，求神不要离弃。那这句话呢，38篇第八节呢，也是在预表主耶稣的，就是这里面说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主耶稣关乎他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神必成全关乎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的事情，就是成全神的救恩，耶稣的十字架，人类的救赎，这是关乎我们主耶稣的事情，也是关乎我们每一个被神拯救的神的儿女的。那39也写的也是非常好的，这里面讲到了神的全知，无所不知。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就是人的心思意念，人的所思所想都不能这个隐藏的，在神面前神都知道，你都晓得。我们的行动作为，我们坐下起来，神都知道。接着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主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如果主耶稣不和我们同在的话，我们行路躺卧神怎么能细查呢？是吧？他一定是与我们同在的嘛。而且他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的走的路，我们所遭遇的难处，我们的这个是否顺利，神都知道的。接着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依据不知道的，就是我要讲什么神也知道。那讲还没讲出来之前，神就已经知道我们要说什么。接着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神把他的手按手在我们身上，就是神与我们连接，神托着我们，给我们力量。接着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就神的 知识，神的这种大能是人无法测度的，包括我们对圣经真理，有时候我们也是无法理解。今天和一个弟兄聊起来了，关于这个预定论，这个预定论就是超越人的理性逻辑的，人无法能够完全明白，无法平衡，这就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相信。这是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人因为人是有限的嘛，人就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时间里边，我们不管往哪里，我们想躲避神都是无法躲避的，因为神无处不在嘛。这是在讲到神的无处不在。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就是神的灵在灵界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个天上、阴间呢，其实就等于是灵界了。下入阴间或者将来升到天上，就是第九节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第十一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那这句话呢，是有一点点挑战的，就是说，诗人说，如果我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变成黑暗，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本来呀，本来这个诗人他是在有亮光的地方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旁边有灯光，就总之是能够看得见的，有亮光的。他说，如果我说，黑暗必定遮蔽我，就是说，假如没有亮光了，那黑暗在黑暗当中，神就看不见我了吧？这黑伸手不见五指，没有光，神没有光怎么能看得见呢？人是这样的，是吧？人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也看不到别人，对不对？这个诗人就是说，假如我说黑暗就能遮蔽我了，神就看不见我了，然后就发生什么事呢？他说，周围的亮光必变成黑暗，也就是说，周围的亮光全消失了，就变成漆黑一团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诗人，你不是说吗？黑暗能够遮蔽你的吗？那现在就变成黑暗，看看能不能遮蔽你，就这个意思。然后十二节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没有用的。在人想象说完全黑暗了，神就看不见我了，对不对？神就说让那你就试一下吧，让周围的亮光全部消失，成为黑暗，看看你能不能遮蔽，让我看不见你。接着十二节结论就是不可以。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本来是黑暗，是不是？本来是漆黑一团的，没有任何亮光的。但是呢，却说黑暗如同白昼发亮，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看来，黑夜和白天是一样的。接着说嘛，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也就是说，神不借助亮光的。我们人需要有亮光，人的眼睛才可以看到东西，对吧？但是神不需要。也就是说，任何的东西都不能隐藏，让神看不见。第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这个诗人他深深知道，他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如果我们学过医学呢，我们就会真的感觉到，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可畏就是心里边惧怕。哇，神的创造这么奇妙，我们人类的眼睛是比任何的现代所发明的这些的精密的这个照相机的镜头更精密，这个更奇妙这个构造。人造的，不管多么的好的这个采光。照相设备都无法和神造的这个眼睛，人的眼睛相比。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肾脏，人类想用一个机器代替我们肾脏这个功能，造出来一个机器有多大呢？有一间房子这么大，才可以完成我们的肾脏的这个功能，就非常奇妙的。元桥他是有这个糖尿病要打这个胰岛素的。但是他打胰岛素怎么控制？现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调节这个仪器，也不如我们神造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 一线这个这么及时的调节，这么精密，这么好。人类人造东西永远都完全不可能和我们神造我们这个我们叫原装的是吧？神造我们这个身上这些的器官相比，所以世人非常的明白，非常知道神的创造是奇妙的。就是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就是世人说，我还没有形成呢，还没有形成这个人的身体呢，他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人类的这个生理学啊、医学。现在我们知道了，是吧？人的胎儿啊，怎么形成的？受精卵呢、啊，怎么成长？怎么分裂呀、啊？他就，但是他心里面知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都知道的，神在掌管的。你看他接着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接着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那这就更奇妙了，是吧？我们的一生，我还没有过呢，就是这个人还没出生呢，他的一生的经历。”神都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就是神都已经给他规划好了。就像我们这一生，我们什么上小学、上初中、上大学，什么时候出国移民呐、啊？什么时候怀孕？不是结婚生孩子，所有这一切，我们还没有发生的，神都知道，神都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都给我们写好了，是不是很奇妙？接着17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就是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有多么的丰富，是我们不知道的。他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睡着了也和神同在的，在梦中与神同在，是吧？那睡醒了仍和你同在，意思就是说，没睡醒的时候也是和神同在的。19节，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吧！这好流人血的就是他的敌人嘛，让那些敌人离开他，因为你们说恶言，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那这些呢，都是不认识神的这些的恶人，妄称耶和华的名。接着说，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就是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后边这2节呢，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常在神面前来鉴察自己的，求神鉴察，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不但反思我们的行为，也要反思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没有什么地方神不喜悦、得罪神的？里面有什么恶行？里面就是心里面还没有行出来，但是这种心思意念，神不喜悦的都是罪，都不可以的。让神鉴察我们，当我们发现以后，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悔改认罪的，让我们顺服神的带领，走永生道路。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还要操练这个功课的，就是求神来光照，求神来带领我们，在神面前反省，一直要。寻求神的旨意。
这个上面写的是，我看就是说，就是我们所定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就是说人的一生实际上都已经是定好的，就是上帝都是定好的，你这一生怎么去走。那我就有个问题，那这样的话，祷告和不祷告有什么区别呢？就我祷告和不祷告，因为也是要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上帝写的这个去走。那么他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应该说。
我们怎么来认识神？我们人呢是生活在时间空间之内的，但是神呢是在，他是创造时间、创造空间，他不是在生活在我们这个时间之内，他也就是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的一生，明天发生什么？接下来1分钟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一生全摆在神的面前。从我们没说出生之前到我们死后，整个一生全同时在神的面前呢。因为神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嘛。打个比方，就像我们人在空中看这个地上的蚂蚁在爬，蚂蚁它这个只是在平面上，但是我们是立体的，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所掌握的情况比这个 它的有限的很小的空间内的，它是多很多的不同的，就是不在同一个维度的。神和我们不在同一个维度，所以神掌握的信息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也就是我们生活在时间之内，明天事情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的一生啊都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要经历的，每一天这样一天过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接触到不同人，做不同的事情，经历到不同的问题，是吧？但所有这些事情呢，都是神已经都早在前边了。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但是神已经在末端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他都知道的。我们是在这过程当中的，所以我们祷告有用啊，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不是，并不是说改变神的记录在我们，就像我们的计划，这一生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祷告了和不祷告，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但是呢，最终那个结果，神拿到的这个是最终的这个结果，最终的这个不是，比如说明天我一件事情，我祷告，我找一个工作。可能我祷告和不祷告结果不一样，两个结果就像一条路，我往东和往西两个不同结果。但是呢，神手上拿的那个就是最终的，不管我选择，假如我选择是向南，神手里边就是向南，神没有那个向北的，因为我没选择是向北的嘛。但是我可以有一个选择，向南或向北，对我来说是我有一个两个选择。但是我不管选择哪一个，最终的那个选择就是神知道的。不太明白是吧？这个你就想神不在我们一个维度上就好了，神是在时间之外的，所以说我们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全在神的掌控当中，神都知道的。但是我们是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以祷告是有用的，是有意义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上帝应该是超越这个时空的，
对。
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有时候祷告，祷告的话，有一些人就假设，就是说有一个人祷告，祷告就是说求主医治吧，但是他的病真好了，病好了这件事就是你会好，那其实我不祷告我也会好，那我祷告我也会好，祷告不祷告那不就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结果吗？
这个你怎么能知道是一个同样一个结果呢？
上帝不是已经把你这个就相当于你的这一生。都已经写好了，
不是写好了？我刚才跟你说了嘛，神写好的就是你祷告后，神给你成就的那个结果。但是你没祷告，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
我可以说一下吗？
你说，你说。
我是觉得哈，当参与祷告的这个人他是蒙福的。就比如说，一个亲人吧，就是车祸了以后，在抢救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为他切切的祷告，求神来医治他，拯救他。那他真的是得医治了，他真的是活过来了，而且呢，可以重新站起来走路。这个就是那个整个过程，我们祷告的那个经历吧。整个经历都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能力，神的那个神迹啊，所行出来的。
我举个例子吧，在旧约里边有一个西西家王。这个西家王呢，神让先知以赛亚去通知他，让他准备后事，说你马上就要死了。然后这个西家王呢，回去以后呢，躺在床上，对着墙哭泣，跟神祷告。然后呢，神就告诉以赛亚说：“你回去。”这以赛亚已经从他家出来了嘛，然后神就告诉他：“你回去告诉这个西家王。”这个我听了他的祷告，看到他的眼泪，我再给他15年的寿命，所以呢，西家又得了15年的寿命，他等于延长了15年的寿命，这就让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就是人的祷告神是听的，而且神改变了，原来神已经定了是吧？告诉这个西家，你马上就要死了，你安排后事，但是因为他的哭泣，他的祷告，神又给了他15年的寿命，所以说你看到神。是听祷告的，而且人的祷告是能够改变一些事情的。这个圣经里边很多的这种事情，就是神听祷告。刚才我讲了说神就后悔嘛，不降原来所说的灾。本来神要降这个灾的，因为人的祷告，神就把手收回来了，就不降这个灾了。等于因为恩典饶恕了人，那就改变了呀，是吧？祷告是有用的，但是呢，我说就是因为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是在这个过程经历的。就是我祷告还不祷告，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吧？这个西家他哭的时候祷告，他也不一定 他不知道神会给他15年寿命。祷告完了，神告诉先知说再给你15年的寿命，让他多活15年。那他不祷告呢？当时就已经宣告了，让他马上就准备后事了，就死了嘛，是不是？所以说祷告是有用的呀，改变了他的寿命嘛。但是这个祷告改变了寿命以后，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神早都知道的，神预先知道我们一生，也就是人你不管是做什么，神都知道，神都已经预知了我们的一生了，都无所不知嘛，神都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经历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过的，过完我们这一生的。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过，神早都预先知道了，无所不知嘛，就已经知道我们每天要做什么，要祷告，要干什么。所以这个怎么能没用呢？祷告是有用的呀。
啊，我明白了。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就是说，
嗯，
这个写在册子上，就是说你的一生是定死的，就是你再下一步是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什么结果。
我知道这个定死的，这个定死的，就是包括这个西家他的祷告，神再给他15年寿命，这也是神知道已经提前定死的。这神预先知道的。但是人不知道啊，西家不知道啊，他不知道神会给他15年。但如果他不祷告呢，这个结果就另外的了。这就是说，几度空间，我们人生活在3度空间，但是有一个4度空间，就是有一个选择，选择出来就分叉了。就像路，我们一直，比如说我们去多伦多，我们可以走这个 highway， 也可以走 local， 是吧？当我们上 highway 以后，就是顺着 highway 走了这条路线了。但是我们没上高速呢，我们走的是 local， 走的是下面的路，那就是另外一条路线了，知道吗？但是不管我们选哪条路线，我们的选择神是知道的，神早就知道我们会选哪一条。但是我们自己呢，还是要经历，你要是还是要选择，你是上高速啊，还是走 local 啊，你还是要选择的。但是你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有两个不同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们要选择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管怎么选择，神知道我们最终的选择。就这个意思，因为神在时间之外，神我没发生是神都知道的。慢慢这个体会吧，这个确实是超过我们人的理念，因为我们人就生活在时间空间之内的，这之外的事情我们想象不到，我们很难理解。但是圣经这个给我们启示就是这个。但是我们的祷告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有影响的，我们的祷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通过我们祷告经历神。祷告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我们跟神求什么，神给我们成全了，满足我们了，不是这个，这是次要的。刚才梁弟兄说的，伊丽莎白他们祷告，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这个是看得见的好处，他们得到一个儿子。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属灵上的，他们经历神的恩典，认识神，建立他们的信心。包括亚伯拉罕也是，神说了，你神赐给你一个儿子，最终神就给他了。让他对神有信心了，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说话算数的。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是经历神，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神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互动的，神是听祷告的，建立我们信心，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